这里是巴黎 FI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珍妮特，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节华语节目。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2号星期六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港台时间19点。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现在我们请宁南来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核试验场附近发生轻微地震，怀疑是地下核爆破。朝鲜军民欢庆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成功，金正恩本人并没有到场。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谴责朝鲜核威胁，欲加强包围网。中国没有直接表态是否接到了朝鲜明确拒绝双暂停倡议的通报。日本公民党党首会晤习近平，转交安倍的亲笔信。北京驱逐所谓的低端人口，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政府确保弱势人口的福利。登革热疫苗在线争议，制药企业不再建议使用其所产疫苗。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下周三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美国历史性减税法案通过参议院的审核，特朗普上任之后首次重大的改革胜利。德国极右派确定政治目标，成为默克尔的主要对手，汉诺威上演上千人的游行示威。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宁南继续为我们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12月2号，韩国相关方面称监测到了朝鲜核试验场附近发生的一起 2.5 级的轻微地震。这是朝鲜自今年9月3号进行核试验之后，此种类型地震的第四次发生了。韩国气象厅表示，本次监测到的地震距离朝鲜核试验场地仅有 2.7 公里，若不是自然地震，就应该是朝鲜第六次核试验的产物。核试验场周边的山地因为长期受到人为影响，而有可能患上山体疲乏症，指的是由于地下核爆破的影响，山体的地质结构变得脆弱。但是法新社援引专家分析表示，该试验场地应该不会被平壤方面所弃用。同样在12月2号，朝鲜放烟花，举行了大型跳舞活动，庆祝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成功。朝鲜执政党劳动党的日报劳动新闻的头版刊登了金日成广场之上士兵和民众鼓掌欢呼的场面，标语上感恩金正恩让朝鲜成为核国家。朝中社表示，这是庆祝朝鲜劳动党领导下的朝鲜完善国家核力量的历史大业。金正恩本人并没有如常参与此类的庆祝大会，但是出席欢庆会的高官有党政军三方人物，比如朝鲜劳动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也是国务委员会副会长、内阁总理的朴凤珠，以及朝鲜人民武力相朴永植、陆军大将和青年同盟中央第一书记朴正民等人。他们表示，新型火星十五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成功，将朝鲜的战略地位提升到了最高境界。朝中社表示，火星十五型的导弹可以打击到美国本土任何的主要城市。对此，韩国国防部在12月1号表示，该导弹的射程可以覆盖美国的华盛顿市，但是是否直线重返大气层、末端精确制导等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韩国国防部还表示，火星十五型与十四型相比，导弹和移动发射车长度均加长了2米，第一和第二级火箭长度均增加了1米，直径加长了 0.4 到 0.8 米左右。一级火箭发动机与两个火星十四型的发动机相连，二级发动机则是火星十四型的3到4倍左右。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日本从昨天开始成为本月的轮值主席国。共同社表示，日方有意利用主席国这一的重要机会，再次确认并谴责朝鲜核开发的威胁，并加强包围网络。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比野索浩郎在一号的记者会上指出，有关核威胁的国际社会认知提升，日本欲以朝鲜改变政策为目标加以施压。而中国方面，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得知俄罗斯一名议员访问朝鲜后称，朝方已经明确拒绝了中方所提的双暂停倡议。耿爽本人并没有直接回答俄方是否对中方进行通报，但是表示在半岛核问题上，中俄两国双方立场一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协调。中俄双方根据中方双轨的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以及俄罗斯方面分步走设想提出了共同倡议。耿爽表示，对于中俄两国各自的倡议和中俄双方的倡议，朝方是非常清楚的。 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公民党党首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短暂会晤，并递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给习近平的一封亲笔信。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日本公民党党首会晤习近平，转交安倍亲笔信。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公民党党首山口那君男，当地时间12月1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短暂会晤，并递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给习近平的亲笔信。同一天，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也在日本外务省与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举行会谈，就推进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共识。12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约120个国家的约200多个政党出席了对话会。山口在对话会上与习近平会晤。山口说，希望能在朝鲜等地区问题上得到中国的合作，希望能在日本见到您。习近平回应说，欢迎您的到来。在会场上，习近平与山口那君男、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等十几名各国政要会晤。在会晤后，山口那君男对记者说，在记者们面前被特别允许和习主席直接交谈的只有我一个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首都北京市近期开始清理外来人口，驱逐所谓的低端人口群体。对此，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政府确保弱势人口的福利。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发自美国旧金山的报道。
北京政府近来以安全隐患整治行动为名，强行驱逐低端人口。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关注，敦促中国政府确保弱势人口的福利。北京大兴区一幢公寓11月18日发生19人死亡的大火之后，政府借此展开安全隐患整治行动，强行驱逐外来民众搬离租屋，致使数以万计的低端人口在寒冬中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为此通过电子邮件询问美国国务院，北京政府强制民众搬离北京的做法是否侵犯人权，美方是否敦促中国停止此举。美国国务院透过电子邮件回复指出，看到相关报道，美方敦促中国政府让所有当地社区成员解决建筑安全问题，确保弱势人口的福利。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就北京驱逐低端人口表明态度。世界日报报道说，北京政府近日借清查安全隐患驱逐外地人口，驱逐范围不限低端人口，部分高端人口甚至住北京的外国人也受波及。在北京从事出版业的一位白领指出，他和室友租住的公寓居住环境良好，但在大兴区大火发生一周后，政府人员在其公寓前张贴告示，要求住户在三天内迁出。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驻北京编辑詹姆斯·帕尔默也收到通知，他发推文写道，警察出现在北京西城区我家门口，告诉我这里周五就要被拆除，我必须在周五前把东西全部清走。
全球主要的制药企业之一赛诺菲本周表示，不再建议继续使用其推出的登革热疫苗。在亚洲，登革热流行于中国的南方以及东南亚地区。本台法语报道表示，菲律宾已经在周五宣布暂停这一疫苗了。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赛诺菲是在全球率先推出登革热疫苗的制药企业。出于对消费者负责任的宗旨，赛诺菲现在建议相关国家管理机构更新疫苗的处方信息。登革热是一种由黑斑蚊传播的热带病，感染区域遍及全球上百个国家，严重时会造成患者死亡。与大多数传染病不同的是，登革热在二次感染时往往更严重。就此，赛诺菲旗下疫苗部门赛诺菲巴斯德的一名主管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说
Il n'y a pas de faille dans le vaccin.Le vaccin se comporte comme une...
这一疫苗没有缺陷，这一疫苗用于和登革热病毒的首次接触、初次感染。之后，当发生蚊子传播病毒造成感染时，二次发病症状在一定范围里会恶化。在此情况下，鉴于存在造成恶化加重的风险，不言而喻，这一疫苗不建议用于那些以前从未接触过登革热病毒的人。据赛诺菲介绍，这一疫苗对于已经接触过病毒的人可以发挥作用，但对那些以前未接触过这一病毒的人，存在极其罕见的临床病例，有可能会造成感染恶化。国际卫生机构希望到2020年时把这一疾病的死亡率减少到 50%。
美国近几十年来的中东政策或将于下个星期经历一场地震。特朗普表示将很快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美国一名高官周五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预定下周三在一项讲话中将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报道说，即便如此，美国总统仍然可以延迟他竞选时的这项承诺，说要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移到耶路撒冷。这是两名美国官员指出的。巴勒斯坦方面宣称东耶路撒冷是他们未来的国都，而国际社会并不承认以色列当局对耶路撒冷的主权宣誓。特朗普的这项决定标志着与他的那些前任美国总统的政策断裂。过去的美国总统都认为耶路撒冷所属问题应该在一项美国的阿拉伯盟邦支持下的巴以和平协议框架下解决。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的发言人雷纳赫认为，特朗普的这项承认将摧毁巴以和平进程及破坏该地区的稳定。不过，特朗普的这项决定将让美国亲以色列的右派选民感到满意。这些选民让特朗普在大选中及立法选举中获胜。不过，另一名美国负责人指出，特朗普似乎准备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但还没有做到。一名美国总统白宫顾问还说，这个问题成了他们内部激烈讨论的问题，因它是巴以冲突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至于可能搬迁美国大使馆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应该遵循其他前任总统的路线，并签署撤销一条1995年的法令，要求美国外交使团从特拉维夫搬迁到耶路撒冷，而这项法令必须每6个月就重新签署一次。
美国参议院在12月1号到2号夜间通过了一项税务改革的法案审议，该法案的通过被视为特朗普的一大胜利。如果该法案得到实施，10年内的美国企业所需缴纳的税额将下降 15%， 从 35% 降到 20%， 富裕阶级最高个税税率维持在 39.6% 不变，纳税人的纳税程序将会简化。草案刚开始希望经济重振能够弥补减税带来的空缺，但是目前看来已有的20万亿公债还需要新添10000亿的美元。民主党认为如此减税好比敲诈中产阶级，利用全部民众来收税，而非课税那些最富有的企业以及公司。此外，在今年9月14号的立法选举当中，爆冷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在本周末召开会议，决定选出新的领导班子，同时确立政治路线，即成为两个月以来艰难阻隔的默克尔的主要反对势力。德国选择党目前在议会当中有92人，二战之后首次形成如此规模。本周末600名该党员齐聚德国北部城市汉诺威 规，但是招致大约8500名反对者的游行示威，遭到了警察用高压水枪驱散，警方出动上千人防止暴动，呼吁各方冷静，但是也有数名警察受伤。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洪都拉斯政府宣布终止宪法保证，进入紧急状态。洪都拉斯的政府加大给予军队及警察的权力，这是在抗议选举程度导致暴力事件后的决定。洪都拉斯的政府昨天12月1号给予警察及军人更大执法的权力，以便进行干预抗议选举过程的所有发生的暴力事件。实际执行这项决定是规定终止宪法保障法条10天，该法限制在晚上18点到早上6点自由通行，这是由现任总统埃尔南德斯所通过的，这是一名政府发言人指出的。紧急状态法从当地的时间周五晚上23点开始实施，但对于中央选举委员会国内及国际大选观察员还有政党领袖及被批准的报道记者们不受到该法的限制。部长委员会主席一名高级官员负责人迪亚兹在选举法院公布说，他周六将重新清点11月26日周日总统大选的票数。不久之后，迪亚斯随即在媒体宣布这项消息。周五再度发生新的冲突，有一名示威者死亡，20多人受伤，另外还有100人因打砸抢夺被逮捕。洪都拉斯反对派指责现任保守派的总统想以舞弊的方式继续掌权。选举最高法院，这是一个令人质疑的仲裁者，一直没有对近期的选举宣布获胜者，把这项选举结果令人惊讶的发展让它慢慢的蒸发，这更加速了情势的混乱，并引发了一些的指控。立场亲反对派的独裁联盟团体候选人古特西加巴尔，他在成千上万的居民 人民上街，在洪都拉斯的首都示威，以及在其他的城市呼吁要求尊重人民的意愿。在上周晚上选举投票结果之后，总统埃尔德南斯还有反对派的候选人纳斯拉拉两个人都宣布在第一轮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周一上午由中选会就点票 57% 个投票所的结果，指反对派候选人领先现任总统所属的右派国家党的 5% 的比例。跟随着时间的推进，点票的结果双方的票数非常的接近，原先反对党有利的票数情况被翻转过来。周五现任总统获票率被指为 42.92%， 领先其左派的对手64岁的纳斯拉拉。反对党的同盟得票率为 41.42%， 亲反对党的民众从周三、周四的晚上在纳斯拉拉的呼吁下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右派的国家党的现任总统埃尔南德斯周五说，我们最迟等到今天晚上的结果。反对党领袖纳斯拉拉要求选委会重新统计所有的票数。本次的选举得票率第三名占 14.75% 的自由派政党领袖路易泽拉雅指出，纳斯拉拉赢得了此次的选举，并向他祝贺。分析师维克多梅扎曾经警告说，如果选举受到明显的舞弊污染，而总统加重他的权威， 这将让选举过程得不到信任。周三，选举委员会的电脑系统曾经遭到5个小时的中断，而且还出现其他的电脑意外事故，这些更增加令人怀疑选举舞弊的可能性。在宣布紧急状态之前，反对党的领袖巴拉洪纳号召在全国每个街区抗议示威。他说，我们将会日日夜夜地走到街头，因为这是唯一能够拿回来这个被人偷走总统的职位。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要闻解说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12月2号星期六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张扬将军的自杀身亡引发《费加罗报》的关注。该报驻京记者就此发表文章指出，张扬的自杀彰显中国主席习近平的打击贪腐运动对中国军队内部构成的压力之重。文章特别指出，张扬是于11月23日在家中上吊自杀的，但是中国官媒新华社却是在5天之后才正式公布张扬的死讯。张扬是自习近平发动反贪腐运动以来，中国内部自杀的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中国国防部长宣布说，张扬作为中国军队内部主管军衔的官员，利用职权买卖军职，未能向党解释他的巨额财富的来源。文章评论说，尽管张扬的下场十分悲惨，但是当局却并未因此而降低批评的声调。费加罗报甚至评论说，张扬以自杀来逃避法律与党的制裁是可耻的行为。费加罗报引述香港政治评论员林和利的话指出，张扬的自杀看来是为了避免向当局披露军中内情。作为中国军队军委成员之一，他一定了解许多军队内部的各种阴谋的细节，他一定是知道的太多了。习近平在中国军队展开的反贪腐运动，一方面是为了将中国解放军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军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清除军队内部的异己势力。19大之后，中央军委的成员从原先的11位缩减为7位，其人员除了那些已经表达对习近平绝对忠诚的老将之外，那就是那些由习近平亲自任命的年轻的将领。11月初，中央军委呼吁中国解放军将士必须绝对忠诚于习近平。张扬之死是对那些敢于逾越红线的人发出的警告。另外，《解放报》经济版就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评论说，由于对特朗普政府缺乏信任，加拿大将赌注压在亚洲。文章评论说，特鲁多的父亲当选之后就与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他的父亲一样，小特鲁多当选之后几个月也对中国展开了首次访问。首次访问在经济领域的成果甚微，中加仅仅签署了8亿欧元的经贸合同。然而此番特鲁多访问北京却是要同中方达成中加自贸协定，加拿大同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95年的12亿美元迅速飙升至2016年的440亿美元。加拿大因此期待加大对中国的能源以及矿业出口。另外，加拿大还期待进一步吸引中国游客前往加拿大旅游。除了推动加拿大的对华出口之外，特鲁多北京之行的另一大目的也是为了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加拿大除了美国之外还拥有别的贸易合作伙伴国。周六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主题都十分轻松，费加罗报介绍了对古典风格颇为反感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如何重新设计爱丽舍宫内部的装饰，要求让现代家具搬进爱丽舍宫。所以解放报聚焦蔓延了2个多月的来自好莱坞的反性骚扰的运动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冲击波，人们开始考虑是否也应该停止播放那些明显带有歧视妇女色彩或者有性侵妇女的影片，或者有性侵妇女的画面的影片。解放报举例说，美国著名影星马龙·白兰度1972年在影片《 巴黎最后一次汤戈中就当场对女演员进行性侵。事后白龙度还承认当时确实是有意而为之，目的就是为了侮辱女演员玛利亚·施奈德。天主教十字架报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时选择等待作为开篇主题，采访了怀孕的妇女，在医院等待的病人，在学校等待上课的学生等等，请他们谈谈等待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该报社的文章指出，等待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应该伴随着期待以及希望。那么今天的希望又是什么呢？今天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顾问麦克弗里承认在通俄案中撒谎。解放报评论说，下一步要看的是弗林是否有足够的情报披露给美国司法部门，使他得以避免五年的牢狱之苦。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特约记者专栏。今天安排的是台北一周，由陈明峰与索菲共同主持。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台湾人士李明哲在11月28日被湖南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这是台湾人士被中国大陆以这种罪名判刑的第一个人，引发高度关注。李明哲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是根据湖南岳阳法院的判决资料，2012年5月，彭宇华在长沙创建两岸牵手 QQ 群，宣扬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发展成员。那一年的9月，李明哲加入，逐渐成为骨干的成员。在跟李明哲等人沟通之后呢，彭宇华制定了梅花计划，确立建立政党，推翻大陆现行政治制度的终极目标。他们是以网络为载体，建立覆盖全大陆的五级架构。那阶段目标呢，是要在2017年达到100万名成员。2012年11月的时候，这个主持人也就是这个主谋啊，彭宇华召集了史旭鹏、叶阳聪等人在湖北的武汉开会，确定分工，由彭宇华担任执行经理，那台湾的这个李明哲担任执行副经理。12月初的时候，围观华南 QQ 群成立，李明哲还先后担任了管理员跟群主。2013年以后，李明哲等相继筹建多个 QQ 群组，那透过这些群组，他们撰写转发诋毁攻击大陆基本政治制度的文章、书籍、影片，煽动推翻大陆现行的政治制度。
这个案子判决之后，台湾方面有什么回应呢？
台湾的总统府表示，李明哲案严重伤害了两岸关系，尤其是挑战台湾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坚持与想象，令人遗憾。台湾的总统府呼吁北京当局早日放人，让李明哲能够尽速地回到台湾。另外，台湾总统府跟陆委会都表示，传播民主理念是无罪的，没有办法接受李明哲案的判决结果。另外，台湾的媒体引述政府相关人士的谈话说，李案的判决代表鼓吹民主多元在中国大陆视同一种罪，即使是台湾人一样不会获得原谅。这个呢，打破了部分台湾人认为中国大陆可能在一中原则下有更多弹性的一种一厢情愿，并且是把台湾跟大陆的距离给拉得更远。
台湾认为李明哲的宣判严重伤害两岸关系，关于这一点，大陆方面有什么说法吗？
是，像大陆的国台办在30号就反驳台湾方面的批评，说台湾有些人无视事实，一味攻击大陆，这才是对两岸关系的严重伤害。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跟社会制度的选择，是两岸之间发展关系的起码底线。他说呢，大陆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跟台湾民众的生活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台湾方面可以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强加给大陆，也不意味台湾个别人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就可以随意的触犯大陆的法律。他甚至还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台湾社会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下情况如何，他说相信台湾民众自有切身的感受跟判断。
国际间对李明哲被大陆判刑一事也有回应，国际社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是，28号宣判当天呢、美国国务院东亚局的发言人格瑞斯崔，透过了一封电子邮件回复台湾媒体询问的时候说，美国对于李明哲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不明确指控而遭到判处有期徒刑5年感到失望，敦促中方当局释放李明哲，让他能够跟家人团聚。那美国在台协会的前理事主席博瑞哲则说，李明哲案只会让两岸关系恶化，这样的一个做法对台湾传达的讯息是，台湾得在促进人权跟前往大陆旅游之间做选择，如果他们选择两件事情都进行，就会失去自由。那欧洲议会人权小组的委员会主席潘姿瑞也发布了一份声明，说李明哲从事的和平活动，这是属于国际法界定的言论自由。他强调必须要坚持这些国际定义跟标准，并且呼吁中国要撤销指控，释放李明哲。那然后呢，中共的外交部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回应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可是就在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华府的外籍记者中心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李明哲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模糊，他们敦促中国当局释放李明哲。那这个就是美国在中方要求各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之后再度敦促释放李明哲。至于李明哲的太太怎么说呢？他的太太李静瑜在湖南听完审判回到台湾之后说，国际团体都知道李明哲是政治良心犯，所以自然会有一定的营救方式，只要李明哲一天还在牢里，他也会持续营救李明哲的计划，所以李明哲案未来还会有什么发展呢？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朝鲜核试验场附近发生轻微地震，怀疑是地下核爆破。朝鲜军民欢庆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成功，金正恩本人并未到场。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谴责朝鲜核威胁，欲加强包围网。中国没有直接表态是否接到朝鲜明确拒绝双暂停倡议的通报。日本公民党党首会晤习近平，转交安倍晋三亲笔信。北京驱逐所谓的低端人口，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政府确保弱势人口福利。登革热疫苗再现争议，制药企业不再建议使用其所产的疫苗。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下周三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美国历史性的减税法案通过参议院，特朗普上任后首次重大改革胜利。德国极右派确定政治目标就是成为默克尔的主要对手，汉诺威上演上千人的示威游行。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由肖伟基与艾娃联合主持。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本台连线采访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请他为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具体内容，欢迎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越南新娘中华传奇，行签台海两岸与马来西亚，数以十万计的越南新娘牵起越南与中华的奇缘，他们嫁往中国大陆、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地，创造个人的幸福，也延伸出婚姻介绍产业链的庞大商机。文化与华人相近，温顺与勤劳的特质是越南新娘家两岸与大马受欢迎的主因，但一些越南新娘逃跑的骗婚案例也使舆论和社会对越南新娘产生负面的印象，而越南新娘婚戒的商品交易化性质也掀起了热议。
有关越南新娘是婚姻介绍，在中国大陆是以什么形式运作的呢？
跨国婚姻介绍在中国是一条灰色产业链。早在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中，明令禁止成立涉外婚姻介绍机构，任何国内婚介机构和个人都不得采取欺骗手段或以盈利为目的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产业。如今遍地开花的中越婚介所大多数都以国际文化交流公司登记在册，而并不具备合法婚姻介绍资格。
远嫁异国的越南新娘是否有比较正面的发展呢？
台湾正投入新南向政策，加强东南亚经贸关系，急需要粤语人才，而不少越南籍太太在台湾社区教越南语正可以做出贡献。而在16年前到台湾定居的越南媳妇陈凤凰，为了拉近台湾人与越南配偶的关系，14年前投入语言教育，在4年前获聘为政治大学专任讲师。他在教育广播电台一天5分钟的空中粤语教学节目相当受欢迎。
那这个越南新娘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些华人娶了越南妻子，而这些越南太太与其他外籍新娘一样，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居留权的问题。他们嫁到马国初期只能享有1或2年居留签证，而随后开始延长，不过要成为永久居民并不容易。由于不是永久居民，根据马国国家政策，越南新娘不能在大马工作，也不能在当地银行开户头，这使得他们在经济上无法独立。而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他们的丈夫是签证担保人，一旦他们的另一半过世，他们就面对居留的问题，孩子也可能因此没有父母的陪伴。
除了封面专题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北京大兴区1118重大火灾事故引发北京为期40天清除安全隐患的专项整治行动，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被迫搬离住所，舆论指责粗暴驱逐与拆除、无视安置，实为清理低端人口，是对人权的极端蔑视以及肆意践踏。北京市的驱赶行动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低端人口的阶级歧视逆流，是历史与现实的巨大讽刺。当一个国家歧视所谓低端人口，就不会成为自由、平等、公正的高端国家。
好，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亚洲周刊节目，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节目时间再会。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2月2号星期六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播音。接下来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今天为您介绍中国艺术家郑国谷在法国的展览。
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法国庞皮杜中心现代艺术美术馆副馆长凯瑟琳·大卫11月18号邀请中国著名艺术家郑国谷和观众们谈谈他正在创作中的一件重要的作品《了缘》。在谈话中，郑国谷提示了几个点：一，这是一件将虚拟转化为现实的作品；二来，作为以建筑和花园作为形式的实验性作品，艺术家是以自己的身体来测量布局的；第三，这是一个游戏，一个和信仰有关的游戏。2000年，郑国谷在他的家乡阳江城郊买了一片5000平方米的土地，到2005年，他开始了缘的前身帝国时代建设的时候，那块土地已经增加到20000多平方米。在接下来的几年，那片名叫帝国时代的土地一直在扩张当中。 和听众朋友一样，我还没有去过两园。在见到正在创作中的作品之前，我先请艺术家郑国谷本人和凯瑟琳大卫来介绍作品的形式和思路。今天播出访谈的第一部分。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呢，我在节目里边呢，请来自中国的艺术家郑国谷来谈谈他的一个艺术项目，叫
有一段时期叫帝国时代，是一个亚洲比较流行的这么一个游戏。但是现在这个帝国时代最终它用一个中国这种园林去命名，叫了园。
这个好像很有意思啊，因为你这次呢是专程从广东来到巴黎，在蓬皮杜现代艺术美术馆呢来介绍你的这项工作，这个工作的项目。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是一个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项目。这里边呢有很多很多的元素，有公园，不仅仅是公园，还有别的。你能不能在你现有的形式上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呢？
这个项目呢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17年，已经有17年的这么一个长的时间去做，就等于一个建筑环境啊这么一种工作，也是一个在我们那种中国三四线城市比较离那种艺术中心比较遥远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在做的。就刚好那个蓬皮杜的凯瑟琳大卫来到那里，他看到了有些东西可能很符合他的一个策划或者他的一个情境，所以他就把我请过来讲怎么从帝国时代发展到了一个了园这么一个工作。
我在昨天蓬皮杜里边听你的介绍呢，我觉得有好几点比较有意思的。第一点呢，就是从过程里边你特别提到了把虚拟变成现实，其实就是一个把游戏变成现实的一个过程，是吗？
对，现在也是慢慢的真的是虚拟变成了现实，在中国都是这样，它的网购啊，就很多实体的东西都走向了虚拟，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开始了，只是一个演习，可能我们真正的那个虚拟时代快要到来了。
那你说的真正的虚拟时代，这是一个到底是现实呢还是虚拟呢？
就是通过一个虚拟的网络，它就解放了一些人的那种实际的时间嘛。就现在他在中国应该都在家里啊，都坐在那里网购的嘛。就比如在西方，他的购物天堂是真正的一个购物天堂嘛，就打造的非常漂亮啊。那人上街购物就有一种在现实里边逛嘛。但在中国他可能要打造这种购物天堂，或者像香港这种购物天堂，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他干脆不走那条路，他发展到了一个在网购，在家里通过一个虚拟的一个网络，你也可以把按钮按下来，但是真实的那个物件就会通过一个快递顺丰这么送过来。但我也看过那个因为我说真正的虚拟的世界就很像法国那个电影导演的雷克贝松那个千星之城啊，那种星际的网购，或者他要戴上一个红色的镜子，就那个在一个沙滩上就变成一个庞大的这么一个购物城，那个可能是个真正的虚拟的那种时代，我觉得。
可是你的工作一开始是一个游戏的这个启发，然后呢慢慢慢慢呢变成一个你缔造的或者你想象的，然后一步一步随着时间做出来的一个实体，最后在你的工作里边好像倒过来了，
如果现实世界是在实体里边产生迎接或者产生虚拟的话，你的工作里边是从虚拟再还原到实体去。
就是建筑或者设计都是从无到有的嘛，就等于你找到了一个地，其实就是一个平台，那你建了很多东西，可能你有些朋友会过来看，比如天娜他也到过那里啊，他就觉得很有意思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从虚拟中创造出来的，本来就是个平地，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利用了那个平地，你的一个愿望就出来了，他就别人看就是看你从虚拟中创造的这个实体，这个现实嘛，应该是这样的。
那就是无中生有，从无到有了啊。
他都是就是一些艺术家或者设计师，他有一些愿望嘛。就是说我也是从93年到2000年，我有很多愿望在艺术应用到这个建筑或者环境的这种设计里边没办法实现嘛，所以我要找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来建造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建筑的理想嘛。
我昨天还注意到一点，就是让我有一点共鸣吧，就是在你建的这个帝国花园里边，在建的这个过程里边，你是用自己的身体去测，也就是说你要走一遍，你要看一遍，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这个地方这么建那么建对不对，是不是适合你。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你能不能稍稍展开来讲一讲。
这个就是说我们搬到农村之后从农民的身上发现的，我发现他们在种地啊，他是光着腿在田里边，他接触这个地，他的身体比我们敏感。我就搬到那里之后，我发现他们吃饭他会找一个地方，就我开工的时候每天都会跑到一个地方，我就说为什么他不去这里吃饭，而所有的农民他都要去那个地方，那就要留意他那边有溪水，可能有水，有一棵树，他就喜欢在一个阴凉的地方待着，那我也要体验，我要跟着他们吃饭，我就发现哦，这里是很舒服。当他们走了之后，那我还是一个人在那里待着，就是说哎，这个地方可能要建一个饭厅比较好，因为留意了很多天他们都这样，那你就是说我们城里的人可能没有农民那么面对自然，因为在城市里边可能干扰太大，可能都是信号啊，很多社会工作啊，很忙啊，你根本就没想到要跟周围的环境怎么协调，能够静下来，真的用身体去体验一下那个地方，那个环境对你身体的，给你的一种感受，而不是说我用社会或者用理性的一种东西，我理解了这个地方。那样是有问题的，那样就很主观，你知道吧？其实理解已经很主观了，但你整个就是用一种很平常放松的感知系统，我融进去了，我感受到了那个才是一种真实的东西，而不是说这种理解就是一种知识嘛。它就是说别人帮你画好的等高线，比如这座山。你在书本上获得的就是说有人量好了那个等高线，它500米高，它多少，但是真正的那个智慧的那个东西，那座山在这里，你要去爬，你要去感受到了那座山给你的真实的那个感受，那叫融进去，而不是说理解，它只是一个概念嘛。所以我是觉得我要亲身去体验那个环境， 留意到在这里吃饭，他们在哪里睡觉，我就要发现他有时候累了，他会躺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而不是在睡觉那个地方的。所以有农民他在自然的环境里边，他知道身体会引他去休息或者去哪吃饭，所以我也是向他们学习的。
好，谢谢郑国固。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安排的是法语教学。今天要播出的是《巴黎使命》（Mission Paris） 第十二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赢了一万分，找到了帮助。
Alors Eva, qu'est-ce que tu fais à Paris? Tu es en danger?
您有一条新线索。
Allez à rangée 2, je sais. La fête foraine au jardin des Tuileries.
您确认线索正确吗？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Ava, 游乐场有一条阿通道，现在找到大转盘。
好的。
妈妈，我要去那边。
啊！天哪！一个射击场。这个游乐场可不怎么好玩，感觉好像有人跟踪我。啊！大转盘在那儿。
Alors Nicolas, on y va?
Maman, je ne veux pas.
Tu veux? Oui. Je voudrais 2 tickets, s'il vous plaît.
Ça fait 10 €. Allez-y. Bonjour, vous voulez un ticket?
Bonjour. Allez à rangée 2. C'est ici?
Oui, c'est ici. Vous voulez un ticket, oui ou non? Là-haut, vous dominez tout Paris, vous savez.
Vous dominez? Dominer, c'est un mot. Sur
la grande roue.
D'accord.
5, 20 et 20 euros qui font 50. Allez-y.
Merci.
Ah là là, vous n'êtes plus au la Tour Eiffel. C'est beau.
Regarde la Tour Eiffel. Là-bas, c'est Montmartre.
C'est génial.
我一点看不出来这和谜语有什么联系。那人说 Vous voulez un ticket?
这是动词 vouloir. 要 je veux, tu veux, vous voulez.但是和 dominé 有什么关系？
从这儿可以看整个巴黎，但是没有雕像，没有死人，也没有重新找到的生育能力。
时间紧迫，赶快！
见鬼！
那不是这儿。阿德里安提到过地下骸骨所。
时间到了，您失去1000分。
好，你下来就叫埃德蒙开车带你去继续调查。
好的。啊，真浪费时间。
Bonjour, princesse. Alors?
Ce n'est pas ici, Edmond. Les catacombes, s'il te plaît.
Tu veux aller dans les catacombes? Pourquoi?
Je veux aller à rangée 2.
D'accord. Et voilà.
Merci. Bonjour. Un ticket, s'il vous plaît. Merci.
Chut.
Maman.
Elle est nue cette visite.
Et alors ici nous sommes dans l'allée B.
Là-bas, dans l'allée A, vous avez les morts du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Cool. On y va?
Non, désolé, vous ne pouvez pas. C'est dangereux. Restez avec le groupe.
Ah ah,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好呀，一个中世纪墓地和一个强盗窝，简直是一个又黑又臭的洞。
太好笑了，猫和阿丽啊，我们正接近目标。
这些孩子好像很感兴趣，但导游说 vous ne pouvez pas， 你们不能去阿丽啊，这是动词 pouvoir。
啊，和 vouloir 一样 ，vous voulez， vous pouvez。
je peux 和 je veux 一样。
C'est dangereux. Restez avec le groupe.
碰碰我们的运气。
乐意效劳。
祝贺您得500分。第十二场游戏结束，您得9500分。排除了一条线索。
Vous voulez un ticket oui ou non?
您找到地下骸骨所。
Là-bas dans l'allée A, vous avez les morts du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您离开了团队。
Cool, vous l'y va?
Non, désolé, vous ne pouvez pas, c'est dangereux.
您走错路了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朝鲜核试验场附近发生轻微地震，怀疑是地下核爆破。朝鲜军民欢庆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成功，金正恩本人并未到场。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谴责朝鲜核威胁，欲加强包围网。中国没有直接表态是否接到朝鲜明确拒绝双暂停倡议的通报。日本公民党党首会晤习近平，转交安倍晋三亲笔信。北京驱逐所谓的低端人口，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政府确保弱势人口福利。登革热疫苗再现争议，制药企业不再建议使用其所产的疫苗。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下周三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美国历史性的减税法案通过参议院，特朗普上任后首次重大改革胜利。德国极右派确定政治目标就是成为默克尔的主要对手，汉诺威上演上千人的示威游行。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12月2号星期六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谢谢您来为我们播报的新闻内容，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在整个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一首法兰西歌曲，是由歌星 Julien 都会演唱的 Bordeaux VQ。
La lumière est divine sur le Bordeaux VQ. Les nuages et le spleen ont tatoué ma peauJe nage dans le murmure des vagues. Mais j'ai laissé ton nom et mon cœur sur la plage. Un soupir se dessine sur le Porto Vecchio.L'assassine te voit la sortie des flots. Je ne pleure pas, je nage dans le murmure des vagues. J'ai oublié ton nom et ton corps sur la plageJu temps de flamme. Pour oublier ton corps, pour mieux tourner la page. Je reviendrai demain sur le Bordeaux Vecchio. Et ta main et le goût de ta peau. Tu m'as lâché la main sur le Porto Vecchio. J'ai souri au venin qui me brûlait le dos. Je pleure pas, je nage dans l'océan de flammes.